上文书说道，吴崇禧被调到上海，任驻沪电政大臣、邮传部侍郎，负责接收电报局。电报局过去是股份制商业股，现在朝廷要收回来，因为给的价格太低，股东商户闹事都不同意。这怎么办呢？自己又说了不算，可把吴崇禧急坏了，回到家里犯愁。妻子善解人意，在一旁百般劝解。说到这陈夫人呢，咱们得说几句。芳名小婉，那是著名金石学家陈介祺的女儿，这是一位知识女性。小婉自小聪明，从小就跟私塾先生念书习字。13、14岁的时候，琴棋书画莫不知晓，诗词歌赋样样精通。15岁时画的枣树图上有自己的题词，并有两方图章印记，当时在文人里评价很高。小婉自幼爱读屈原的《离骚》、杜少陵、李义山的诗以及花蕊夫人的词，他不但才思敏捷，通诗达词，擅长昆曲，而且对诗经茶道又相当深入的研究。一次啊，吴世芬带着儿子吴崇禧到陈介祺家里做客，崇禧与才貌双全的小婉一见面，两个孩子是一见倾心，两家父母看在眼里，喜在心上，不久便做了儿女亲家，这才是有情人终成眷属。婚后二人恩恩爱爱，相敬如宾，后来生儿育女。眼下呢，小婉跟着丈夫来到上海，见丈夫双眉紧锁，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，很心疼啊，就劝他，你别喝酒，有什么事儿说给我听听。吴崇禧就把现在发生的事儿说了一遍。电报局要收为官办，当初是商业股份，每股人家出资100块钱，现在要收了，还给人100块钱，所以这些商人不干，必须让袁世凯或者太后提高股金，要不然我收不回来股份还不说，这伙人要闹事的，我呀回去见见袁世凯，说明利弊，看看能不能打动他。小婉摇摇头说，不可以，这可不是当年你在河南陈州的时候，是他的父母官，又是他的老师，你的话不敢不听啊。如今这个袁世凯位极人臣，红得发紫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除了当今太后老佛爷，老爷纵然你有3寸不烂之舌，说出天大的道理，恐怕他一句也听不进去，何必白搭功夫呢？崇禧为难地说，哎，难道真的是山穷水尽无路可走了吗？哎，什么山穷水尽，以为妻看来，自有曲径通幽，不愁看不到柳暗花明。夫人所说的曲径又在哪里？小婉说，君子喻一义，小人喻一利。袁世凯跟你相交这么多年，你比任何人都了解他，他虽然遇事很有主见，而且善于权变，但有一个致命的弱点，老爷你不会不知道吧？我怎么不知道呢？不就是一个女色吗？
是啊，单凭妻妾成群这一条，
袁世凯娶个老婆就像买件衣服那么随便，为妻可以断言，他还撑不起一个100%的君子，女色
正是他的弱点，他的软肋。打个不恰当的比方，打蛇要打七寸之处，袁世凯的七寸就是这个色字。老爷眼下既然如此为难，为什么不走走这条路呢？这吴崇熙还没明白。书中交代，袁世凯一共娶了一妻九妾十个媳妇儿。原配夫人于氏是老家河南一个财主的女儿，没有念过书，不认字儿，纯属包办婚姻。袁世凯一点不喜欢她。大姨太太沈氏乃是苏州名妓，二姨太李氏朝鲜人。清朝末年，袁世凯担任驻朝商务代表的时候，娶了朝鲜王妃的妹妹金氏为妾。金氏嫁给袁世凯的时候呢，带了两个陪嫁的姑娘，就是李氏和吴氏。袁世凯娶妾是韩信用兵，多多益善，就把这三个朝鲜姑娘一勺烩了，一并收纳作为姨太太，并且按三个人年龄大小排定李氏为二姨太，金氏为三姨太，吴氏为四姨太太。五姨太太杨氏心灵口巧，办事干练，为袁世凯统揽家务，100%袁府的一个王熙凤。六姨太叶氏本是南京钓鱼巷的妓女，七姨太张氏没有生过子女，患病早亡。不过也有传说，因为红杏出墙与别人私通，被袁世凯毒死的。八姨太郭氏也是苏州妓女，九姨太刘氏原是五姨太太杨氏的小丫头，成年后啊，被袁世凯纳入房中。对于这些，官场中早已传得沸沸扬扬，吴崇熙焉能不知呢？一听陈氏夫人说这个，连连摇头，哎呀，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啊！自古女色误国，身为北洋大臣，肩上担子重如千钧呢。一个人娶了这么多老婆，整天泡在女人堆里打发时光，已经耽误了许多大事。而今他年过半百，难道还有这种闲情逸致？小婉笑了，这会儿你猜对了，正是如此。听人说呀，这位员工也不知道听哪个江湖术士信口胡说，说什么采阴补阳，十个老婆方能十全大补，上补脑，下补脚，中补心肝五脏，还能增福增禄增寿呢，所以非要凑够十全十美的数不可。一派胡言，什么十全大补啊，十个老婆岂不争宠夺爱，争风吃醋，我看倒是十面埋伏。况且他已经一妻九妾了，不是凑够十全十美的数了吗？你忘了，他虽是一妻九妾，其中那个七姨太张氏不是夭亡了吗？正是不足十全十美之数，员工一直视为遗憾。再有，在他这么多的妻妾中，你有没有看出点什么？吴崇熙眨着眼睛摇摇头，没有。妻也好，妾也好，不都是女的吗？莫非还会有什么蹊跷？哎呀，你们男人就是粗心，难道没看出来？其中大姨太沈氏、六姨太、八姨太可都是妓女出身，这说明员工娶妻纳妾并不计较门第，对待青楼女子虽不是情有独钟，起码一直是另眼看待，是不这样啊？不错不错。哎，夫人呐，你说这话是不是你有了主意，好像打算在八大胡同找一条路子？小婉笑了，不错，这条路子正在 八大胡同。不过不用去找，已经有一条现成的路子，老爷你不必担忧，我自有安排，你就等着好消息吧。
啊，如此多谢夫人了。
崇熙有说不出的高兴啊，他怎么也没想到那个算卦人所说的一心相连的身边贵人，就是与自己同床共枕相濡以沫数十年的夫人小婉。小婉为什么这么说呢？那八大胡同了怎么回事呢？北京的八大胡同那是人所共知的青楼女子集中的地方。单说百顺胡同有座翠云楼，称得起是八大胡同中有名的妓院之一，所以生意很火呀。就因为翠云楼上的当家花旦乃是京华名妓谢玉儿。这个谢玉儿啊，生在江南水乡姑苏城外太湖之滨，也可能是搭了美女西施的一点灵气，出落得天姿国色，花朵一般水灵艳丽。这个谢玉儿是官妓。什么叫官妓呢？就是他的父亲是当官的，因为犯了枉法，被判以抄家之罪，男的处死，女的卖到妓院。所以他从小啊念过书，习学过琴棋书画，长大之后多才多艺，画了一手好画，弹一手好琴，下的一手好棋，在众多青楼女子中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色艺双绝，鹤立鸡群。当时京城的达官显贵纨绔子弟，只要是喜欢这个调调爱这一口的，无不都以两个妓女相交为荣，不以为耻。哪两名妓女啊？一个是状元夫人宫使夫人赛金花，一个就是稍微晚一些的谢玉儿。哪怕是求他们一幅画或下盘棋，也有向人吹嘘的资本，可这画和棋呀，没个百八十两银子拿不下来，就更别说一夜席枕之欢了。不过也有出手大方的百万富翁上层人物，其中就有袁世凯。袁世凯听说谢玉儿这么个天生尤物，焉能不动心呢？于是便从斜刺里杀了上去，后来居上，势压群雄啊，将谢玉儿据为己有。正所谓一鸟入林，百鸟惊啊。袁世凯是何等人物啊，在京城跺一脚周围乱颤呢。他喜欢上的女人谁还敢碰一碰，你不怕掉脑袋呀？所以那些男人也都退避三舍。袁世凯不准玉儿接客，唱唱曲儿，下下棋倒可以，以免把姑娘憋坏了，这也算是网开一面。这样一来，反把谢玉儿害苦了。花街柳巷有句俗话，宝儿爱抄，姑娘爱俏，谢玉儿也是如此。正是好年龄啊，他也想能够远走高飞，有人给他赎身，夫唱夫随，过一个正常日子。没想到遇上个糟老头子袁世凯，还得强做笑脸，千方百计讨他欢喜。哎呦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这天上午，谢玉儿正独坐在房中想着自己的心事，丫鬟春红急步来报：玉姑娘，你表哥来看你来了。谢玉儿不由一愣：我表哥？我哪有表哥呀？我的父母就我个单根独苗，怎么会有个表哥呢？哦，苏州老家来什么远方亲戚了？他正合计，一个年轻的书生出现在门口。谢玉儿抬头一看，哟，
好个漂亮的小伙子。只见这个书生才20多岁生的，面如冠玉，齿白唇红，鼻直口正，国字脸，棱角分明，在眉宇中间有颗痣，黄豆大小，更给他增添了几分英姿。身穿古铜色团花马褂，天蓝色的浮绸长衫，手拿一把黑纸折扇，微微含笑翩翩而入，来到面前躬身施礼：“玉姑娘，小生这厢游离了。”啊，还礼还礼。他仔细端详，不认识，不知这位表哥高姓上名，是苏州哪里人士啊？那书生微微一笑：“在下姓柳，双名智贤，祖居山东，自称表哥，不过是想和姑娘见上一面，唯恐给你带来什么麻烦，一句托辞而已，姑娘不会见笑吧？”“哦，是这样啊。”“啊，怎么会呢？”听了方才那番话，玉儿心中就觉得有一股暖流。哎呀，好懂事的男人，说句现代的流行语言，对于这位不速之客，他第一印象就非常美好。于是笑吟吟地说：“不知公子是喜欢唱曲呢，还是下棋？”柳智贤说：“久闻玉儿姑娘棋艺精妙，我们还是手谈一局吧。”“哦，是下棋呀。那么柳公子是喜欢象棋还是围棋呢？”“哎，难得与姑娘见上一面，还是下盘围棋吧。”“下围棋？”“哎，下围棋啊，就像两个大兵团作战，象棋只能算一个连队，同样是一盘棋，耗费的时间都大不一样了。”柳公子的意思非常明白，机会难得，既然来了，就想多待一会儿。既是手谈，那就多谈一会儿吧。在小小棋盘之上，还有巾帼用兵之道，生死存亡之意，可以说包罗万象，奥妙无穷。谢玉儿一看柳生文质彬彬，气宇不凡，心里已经悄悄喜欢上他了。今生今世，若与此人相伴，也不枉人间走上一遭。可是初次见面，怎么能说得出口呢？若是现代一些胆大的女孩，那就不一样了，保不准儿张开双臂扑了上去，高喊一声：“哇塞，我爱你！”吧唧，就是一口。那时候的女孩啊，可没这么开放啊，就是妓女也说不出口。可是心里的话总要叫他知道，一听说下围棋，这么大一个棋盘，几百个棋子儿，那有什么话说不出来呢？两人坐定了，摆上四个座子，柳公子便举手相让：“玉姑娘请。”“承让了。”玉儿微微一笑，三招两式就摆出个双飞燕的定式。何为双飞燕呢？因为玉儿先走，按过去的规矩用的是白棋，就在柳生一颗黑子的两侧，就像下象棋一样，各跳一个马步，如同两只燕子比翼双飞。心里想着：“有心与你劳燕双飞，不知公子意下如何？”随后手托香腮，静观柳生如何应对。单说柳生一看玉儿刚刚出手就走出这个双飞燕的定式，心中一喜，暗想：“姨娘啊姨娘，果然料事如神，这个计中之计成功一半了。”哎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他的姨娘又是哪个呀？原来这位柳智贤正是吴崇熙夫妇的亲外甥，小婉姐姐的儿子，他是陈介祺的外孙子。 柳生啊，家住山东潍县，自幼聪明过人，少年时候就立下誓愿，要以外祖父陈介祺为楷模，刻苦攻读，将来成为学问大家，成就一番事业。柳智贤也非常喜欢收藏，和陈介祺一样，特别喜欢周秦以来的青铜器，尤其是各式各样的铜镜。那他为什么到北京了呢？会在八大胡同呢？这还真得从他的外祖父陈介祺说起。陈介祺的前半生一直跟随在北京做官的父亲陈官俊，生在北京，长在北京。父亲去世以后，因为一件案子的牵连，吃了官司，被迫变卖家产，代父亲捐献巨款。家庭横遭这场变故，他们在北京实在无法生活下去，无奈带上家眷回到山东潍县隐居。柳生长大之后，从母亲口中得知，外公当年在北京光西汉的铜镜就收藏了数十面，这些名镜啊，外公一直视为珍宝，严密收藏。除了有特别好友像亲戚吴世芬等人来，轻易不给人看。可惜由于父亲案子的牵扯，急需用钱，不得不忍痛割爱，将部分宝镜转卖他人。自从那个宝镜离他而去，外公好像突然苍老了许多。回到山东老家之后，整天不言不语，一个人唉声叹气，有时还落下几滴老泪。柳智贤是个非常孝顺孩子，听母亲说罢这些往事，就暗下决心，即使倾家荡产，踏破铁鞋，也把那些失散的铜镜一一找到，送到外公身边。那些宝贝是在北京失散的，还得去北京打听打听他的下落。柳智贤便离开家乡，来到京华，就住在宣南坊仙人胡同姨娘的家里，开始他寻宝计划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从结识的文友里知道，当初收买青铜宝镜的人有一个王爷，王爷儿子爱嫖娼，可惜父亲看管太严，手头缺钱，就从家里偷出几面镜子作为嫖资，送进了八大胡同，就是不知道哪座妓院落在哪个妓女手里。想到八大胡同那个地方去找吧，那又不是自己去的场合，正在为难，突然接到姨娘小婉派人送的信，打开信一看，柳智贤可就乐了，这回行了，我可以一举两得。这才演出一段柳智贤去会谢玉儿。